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齁，有一阵子没有来跟大家聊这个养生跟保健的话题齁，今天要聊的呢是跟失智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前一阵子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新闻了啦齁，就是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呢爆出了疑似罹患了失智症。我们真的只能用疑似齁，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证实，家属也没证实，所以我们不能够乱讲。但是很多人大概心里都有底了，看到他有一些行为啦，如果家里或者是你的亲友有失智状况的话，多多少少都感受到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感。那因为马英九前总统的这个事呢，主要是引发了一些政治效应，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哦。但是呢，我们可以借这次的机会哦，再来聊一聊有关于失智症的照顾的问题哦。因为在这次事件上面，其实这部分也有被一些媒体讨论过哦。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永和更新医院长照副院长许琼文以及这个长照的督导许桂英两位呢，跟我们聊聊怎么样照顾失智者。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副座先。
好，姐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督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就像我刚刚讲，这个马英九前总统的事件闹得这个沸沸扬扬，好，不过讨论都是政治的话题，我们不讨论政治，我们讨论这个健康问题啊。虽然我们不能够证实说马前总统有失智症，好，可是可不可以以两位的这个照顾这个失智者的丰富的经验，跟我们讲一下，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报道媒体上面看到马前总统的一些行为，或者说根据媒体报道一些状况，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失智的这个跟你们照顾的病人的这个情况是有类似的地方呢？
那由我来跟大家说明好了。
是，
通常在临床上呢，的确就是家属朋友有时候会非常非常辛苦，会花很多的时间，可能一开始觉得为什么他一直拖扯呢，一直都讲不停呢、然后为什么说了以后他又忘记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首先我们可能要先了解的就是他现在的这样的忘性是不是频率越来越高。那其实我们在疲劳的时候或者是比较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健忘，但是正常的老化的健忘，或是我们正常我们年轻人也是会有健忘的时候，但是你自己经提醒或一会之后你自己是可以回溯的，那这个话是正常的。那如果是失智个案的一个认知退化的健忘呢，是经过提醒也像传过水一样，是似乎完全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频率是越来越高的。
哎，可是像我们现在年纪大哦，我最近这个丢三落四的这个频率也是变高了。那到底要怎么判断我到底是健忘还是失智？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从哪里可以判断得出来吗？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比较少接触的人会有一点被判断，
是啊，
这是很正常。 那所以其实说是真的是朋友很比较亲密的朋友或甚至是家人开始慢慢发现有一些比较跟往常不太一样的一些行为模式，那自己其实我相信也会有一点感觉。
嗯嗯嗯，
对，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一个是说先去做一些筛检。那现在其实在网络上啊或者是文献上其实是有些工具可以做一些自我的检测，
嗯，
对，然后再搭配如果真的有些发现有一些更异常的一些状况，其实可以去做就医甚至做一些检查，
嗯，是，
那如果没事那当然就比较安心，那我们就是着重在一些预防啊或者是认知的刺激训练的部分的加强，
嗯，
对，那如果真的有些临床的一些鉴别诊断之后，对，那有一些证据，然后如果是有一些诊断的话，那我们就要一些治疗或者是非药物的一些活动的介入，
嗯，
对对，这些都是现在可以做的。
那我们看到新闻里面哈，就是新闻的争论点当然在就是相关基金会一些人士的问题上面啊，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关于失智这一块的部分啊，媒体都认为马前总统是失智，甚至从家人发出的这个声明里面我们隐约感觉到他似乎也有些状况，可是我们看到这个马前总统他自己出来开记者会，他自己强调说我没有生病，没有生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临床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已经患有失智的这些不管是年轻的或长者，他们基本上都认为自己没有病，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在临床上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吗？
这样的现象其实都有，
都有，
有一些个案他会很明显的就告诉你说我最近啊脑子不太行了，
嗯，
好像越来越健忘，但是也有一些个案就会觉得我都几岁了，
嗯，
当然不会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好啊，
对，像刚副座讲的嘛，嗯，就是说有些病人可能隐约知道自己可能会有这个失智的情况，哦，可是有些人即使已经诊断之后他可能还是认为说自己没有失智，对不对？有可能会是这样子嘛，督导？
对，嗯，没错。所以在家人的部分，有时候就像刚刚那个许副特别提到的，嗯，有时候他可能会透过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亲戚，就跟他互动比较往来比较频繁的，去观察到他有一些比较不寻常的状况。
嗯，
那像有一些家属朋友，他会发现，哎，我的妈妈最近怎么去买东西回来之后走进电梯他却发呆不知道要按几楼了，或者是他明明到家门口，
嗯，
但是他忘记门铃在哪里，
嗯，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状况。那或者是一些冷冻食品他买了应该是放在冷冻库，但是最后呢东找西找我明明就有买怎么东西不见了，
嗯，
于是他就怀疑会不会是有小偷进来了，但是翻寻过后，
哦，
竟然发现他这个冷冻食品竟然是藏在微波炉里
啊！哎，那以你们临床的实验，临床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更特别的状况让就是自己的这些患者里面发现就是他其实有些行为真的是非常异常的？还有没有什么状况可以多一点点让我们可以参考呢？
好的，比方像我们有一些个案就分享，他以前明明他还是教授呢，然后数学逻辑都非常好的，
嗯，
怎么会家里的柴米油盐都是他摆定的位置，为什么他会去按门铃，按别人家的门铃去借米，
哦，
借钱，
是是是，
对，或者是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重复的，明明现在要去买的是蔬菜或者是调味料，
嗯，
但他买回来的重复可能累积起来沙拉油可能三十几罐了，或者是重复购买剪刀
哦，嗯，哎，讲到这个，我想到很多年之前有一部电影哈，哎，也是一个就是教授他患了失智症啊，应该阿兹海默症了哈，他其实不太能够接受。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有些社经地位比较高的人，对患了这个失智症，他比较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呢？会，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好像有这么样一个状况，是真的会有这样的现象。你们觉得？
我就我观察，啊，其实我觉得会耶，因为其实不管是社经地位比较高的，可能他们会去收集一些资料，
嗯，
当自己发现自己有些异常的时候，会去查找一些资料，
嗯，
那想办法先去做一些处理，
是
自己可以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哎，健康营养上的一些改善啦，或者吃一些脑部循环的药啦，对，那希望说可以调整目前的一些步调，
嗯，
对，那或许这也是就外人看起来可能觉得这是他不太能接受的 一个行为表现。
嗯，是。
那可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他也有在面对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正在处理。
其实他隐约应该已经知道，只是他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发生，对不对？
他也想要可以，他也知道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跟处理，
是，
只是说后续的一些效果啦，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资源，或许还没有办法这么到位，因为其实真的要做一些失智症照护的部分，除了个人之外，其实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啦，甚至一些路上的一些资源的介入，都是可以互相一起运用跟协助的。
那刚刚副座讲说，其实要判断有没有失智，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测验，这个不需要到医院做，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在到医院做比较正式的检查之前，我们先做一些什么样的测试辨别呢？
网络上其实是有一些失智症十大警讯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做参考，可以去确认说自己最近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好，或者是这样的现象，那可以多注意部分。
是，
那当然其实一般像老人健检里面，其实对于一些认知的检测，其实已经有很多例行性都已经放在一般的老人健检的项目当中。
是是是，
那也有很多的社区其实会有办类似健康小站的，那也会有这样的筛检，比较进一步不同的一些测验的项目。
我听过有一些这个亲朋好友啊，就家中有失智的长者，在要判定他有没有失智的时候，当然就希望他能够去医院做一个正式的检测，对不对？可是很多长辈是非常排斥这样子的一个检测的哈。以你们临床的经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长者比较容易去接受，他自动愿意到这个医院去接受检测？有没有什么 撇步 呢？
这个的确要看这个个案的一个特质。
嗯，
如果他去挂号看诊，我发现自己的孩子带他看精神科三个字，他就会火冒三丈。
不要讲说长者，一般人看到精神科可能心里都有排拒吧，
对
不对？
觉得说自己被污名化，怎么可以这样子被标签，会生气。所以大部分如果开始觉得有一些不寻常的话，可以透过他慢性病回诊的一个科别，然后可以先跟对，特别是家属的部分，可以事先先跟家属，不是跟医生做一个沟通，
嗯，
让医生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测。因为如果在这个很清楚的家人的身边，直接去跟那个医生做这样的一个对话，有时候看诊回去之后，这个长辈会非常的生气，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
督导，你是说可以不用直接就挂这个精神科的门诊，是先如果有慢性疾病的门诊，先从这个门诊
可以先
相关的这个检测，就可以从那边开始做起，是吧？
对，可以先谈，然后甚至在医院这边也许可以连接到失智公照的一个资源。
嗯，
那有时候不方便跟家属医生讲太清楚，但是也可以透过这个公照师先跟医生做一些沟通，然后用透过医疗转介的方式，比较合理的话的，让这个个案可以比较能够接受。
那做测验的时候，那个要怎么循循善诱这些长者？不一定是长者，现在年轻人有，要怎么这个循循善诱他们，这个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检测？有没有做到一半就觉得好像，你们带我来这个就开始有排拒，就拒绝的？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的？
目前倒是
哦，真的没有哦。
对，但是前面可能就是要比较委婉的让他知道说，贝贝，我现在可能需要请你帮我一些忙，就是我会问你一些问题，你如果知道的就回答我，如果不清楚的也没有关系，就是让他不要有那么有压力。
是是是，好，那其实从这个马前总统的新闻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啊，就很多病人自己啊会觉得自己没有生病，你们为什么一天到晚说我病了哈？是不是有些病人的病耻感这件事情也是可能会影响到病情的好坏，或者说影响到后续的照顾？这点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来请两位来告诉大家。
心碎的人场，给你的祝福。
祝福的话，也许并不假，眼泪流出感慨和遗憾，你说我今天很漂亮，怎么听了觉得尴尬，说再见后的勇敢不过是好强，说晚安后的孤单喧哗到天亮，有一种爱从来都不讲，有一种伤自顾着伤，却无法遗忘，是我还放不下，放不下那些年那些梦那些疯狂，是我还放不下你许给我的天堂，可是再放不下也不让过往，让幸福回来身旁，忍不住的眼光在回忆里猖狂，身后的世界每天都一样，你身边那个笑容掩不住飞扬，像我们都喜欢的电影结局里落寞的星光，只剩我独自欣赏，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生加码1.5倍，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长照副院长许琼文，以及长照部的督导许桂云，请两位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失智症的照顾哈。会聊这个话题呢，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马前总统的相关的新闻了哈。那刚刚我们也聊到说，其实如果能够早早去这个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是不是对于照顾来讲会是更为的这个有利呢？
其实真的早期介入可以做一些处理的话，其实不管是对一些资源的掌握，或甚至是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要有什么样的生活安排，那可以去延缓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发生，或甚至症状的恶化。那其实这个提早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是
它包含生活的规划跟后续的一些照顾的安排的介入，其实真的都需要一些时间。就是把自己参与在里面，可以对，就是那是自己的生活安排，可以自己决定这件事，对病人本身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对，可是像我们刚刚讲，就是的确要在确认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自己本身会有些抗拒性哈。那有些人可能就算被诊断出来哈，可能病逝感也很轻，甚至没有任何病逝感。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看到的马前总统的这个状况，很多人讨论就说他似乎是一个比较没有病逝感的病人。那对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病人的话，在照顾上面是不是比较困难，或者说在这样子的照顾之下，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回馈一下，就是不管这个个案本身他有没有病逝感，其实最重要是陪他生活的这个家人，你有没有因为他的已经开始有点不对劲了，甚至你已经知道了他有失智症确诊，那我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就是你是否还是用正常的思维逻辑去对应他每天的生活互动跟沟通，你是不是在他突锤的时候就是还是能不能友善的，更友善的去包容他，去了解啊，他因为生病了，可能才会变成这样子，还是你就会去纠正他，你为什么窗户开开的都不关，让蚊子都跑进来呢？
那这个就讲到说，照顾这个失智者哈，有没有什么可以做，跟有什么可能不能做的事情？是不是用举例的方式，比如说在照顾失智者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基本的工作要做到哪些事情，是不是请督导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如果在照顾他们的时候，比方像他们慢慢的可能会语言会有退化的情况，那他当他说不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在前面就刚刚讲说及早去介入，那你去了解这个整个病程的过程当中，从你平常跟他生活的习惯，你要知道说他的特质跟这个时候他说不出来，每次这个时间点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他说有口难言的时候，你能不能帮他点出来，如果点出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减少他的一些不安，或者是像他如果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固着行为，我昨天晚上可能三点多才睡，但是呢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坚持你七点因为要出去买菜，你就一定要六点或者是五点半就要他起床，吃完早餐忙完你才可以忙你的事，但他这时候其实是他补眠的时间
哦，所以你不要去强迫这些失智的患者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对患者来讲，他自己会有不好的反应是吧？还是说对他的病情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应该说如果我们的陪伴生活的家人，你用自己的生活习惯想要制约对方配合你的话，那当他那个当下觉得是不舒服的感受或觉得不被尊重，那他可能就会抗拒。
所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照顾失智的家属的时候，不能做的事情，第一个就可能不能够强迫他去做什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就有哪些禁忌，有没有什么雷点不要踩，就是说其实你是好心，就像刚刚讲，你是为了我的作息必须要他帮我配合，那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好心，可是可能对患者来讲并不是太有利的一些照顾的方式，是不是也请这个督导跟我们来分享有哪些在实际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
照顾者的部分可能就是要 多一点的同理跟理解，
嗯，
为什么他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必须理解他是因为生病之后所产生的一个限制，
嗯，
那他如果事情没有办法周全的完成，比方说，现在他刷牙，可是他就照镜子发呆，你能不能引导他或示范给他看？
哦，引导啊，哦，嗯嗯，是。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之前听过照顾人讲，就是说，其实因为失智了，很多事情忘记，或者是，这个线路接错，问 A 讲到 B，嗯，问 C 讲到 D 这样子，所以可能他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就答非所问。那可能照顾者就一直想要纠正他，可是被纠正的时候，那个失智的患者可能开始急躁，甚至不安，甚至暴怒啊。那是不是这个部分要必须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适当的方式，才能够避免刚刚我讲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如果在这个就是一个沟通应变技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问 A 他答 B 的话，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情，至少他有回馈你，只是他回馈的焦点是错误，当你谢谢他告诉你这个资讯之后，你可以再试着把他引导过来，
所以不要立刻纠正他，对不对？也许纠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有可能这样子，对不对？
甚至他
忘了，
对，前一次其实他忘了很多事情，纠正他也没有意义了啦，坦白说，对不对？所以不要刻意去纠正他，对不对？那纠正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不纠正不批判。
哦，不纠正不批判。哦，这是照顾失智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嘛。
对。
是，嗯。那像这个他老失智者的状况百百种齁。刚刚我们讲的可能都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也常听到说有些失智者可能伴随着其他的，比如说刚这个副座也讲的，可能会有一些幻想的情况，甚至更严重，我也听过有这个朋友照顾的这个失智的家属是有暴力倾向，暴力的行为。那在这些不同的情况照顾之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方式要来，我说的是照顾者自己要去做调适跟适应呢？
在那个暴力的部分啊，大概就分两个，那现在谈到的是照顾者部分，照顾者大部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大概都是已经是累积的照顾负荷所产生了，比方说这个个案呢，他就是重复性的顾左行为，明明在家他就拼命的一直要往外面跑，对，然后或者是我请他坐着等一下，因为他起来他就站稳会跌倒，但是我明明就叫他等一下，我去厨房装个东西再忙一回事，出来还有倒在地上了，所以有时候家属会非常生气，
就讲不听啊，对不 对，
对，
可是第一个失智人讲他讲不听，他可能也没什么感觉，那你又生气，那其实坦白说你生这气也他可能也没感觉嘛，对不对？反而是照顾的人这样子的话，可能身心都会受到影响吧，
照顾者的确会心力疲乏，然后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其他人回来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就很好，你就是专门欺负我的。
是是是，哇，那这样照顾者压力可能会比这个生病人更重，对不对？好，那其实就是失智他可能我碰到了一些朋友的状况，就是说失智的情况他可能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情况，那在照顾上面是不是要分阶段有不一样的这个重点呢？
通常在轻度的时候，大部分他们的生活独立自理功能是还不错的，只是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问题啊，一些话题，然后如果一些比较稍微不顺的，大部分我们口头提示引导他们大概都可以自己玩得很好，但是在中期的时候，因为认知退化的更严重了，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可能就要比较仔细的去观察他的断层在哪边，比方说他去上厕所的时候他的确找到厕所了，但是呢他进去之后对着马桶发呆，也许你就要引导一下，那甚至有些人他坐下忘记脱裤子，或者是上厕所的过程当中他上完了裤子就直接穿起来，忘记了清洁的步骤，所以当你发现他身上有一些异味，或者开始惊讶的发现他有这些断层的时候，我们在中期的时候需要介入的方式就是他断层在哪边，我的支援时机就在哪里，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如果在比较到重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几乎生活就是全依赖的时候，其实刚刚讲到中期 家属朋友还有照顾者更辛苦的是还要面对他们行为问题、
哦、
这一块是更混乱的。
是，
对。那重度部分可能会比较着重在身体照顾啊、舒适照护之类的，比方像吞咽安全、皮肤护理，因为他可能坐或躺床的时间会更久，那可能就要小心有压力性损伤的一个状况。
嗯，是。那其实就是在照顾方面，我听到其他的这个朋友在照顾的时候，其实真的百百种了。好，那以两位的这个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碰过的，就是在家属照顾的时候有没有照顾真的很好的例子跟我们分享，他怎么做到，他的好在什么地方。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就是一个失智的阿嬷，那个孙女带着他去拍纪录片，让阿嬷就非常开心的过他的生活。那似乎阿嬷情况真的就不能说有被治愈，但是好像真的就没有像一般听到的退化那么快速那么严重。所以我的意思说，在你们的经验里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个照顾很好的例子，他们怎么照顾的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的啦，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督导提到的，其实要先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去观察一下他哪里是比较跟以前不一样的，然后是一些断点的部分。那在那适当时机先调试好自己的情绪。
你说照顾者先调好自己的事情，
照顾者其实
照顾者要心理准备，对不对？哈，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要有点调试啊。那接受他的一些就是一些退化的一些状况。那也要借机要给一些资源啊。当然，很多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那或者是当自己时间上不允许，或者是我们在专业技巧上还没有那么熟练的时候，可能要借一些专家的咨询。所以我们一直在谈的是所谓的医照整合。医疗跟照顾的部分是互相的支持。对，那有药物的治疗，也有非药物的部分。
对，我记得做来我们节目很多次哈，其实都有聊这个观念，就是说不要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其实你要寻求一些外部的照顾，外部的资源，对不 对,
对，
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真的家属陪同来看病的时候，会把这一阵子观察到被照顾者的一些状况跟医师做一些讨论。那药物的部分需要一些调整，那有一些记录跟追踪。那在生活支持的部分啊，透过一些照顾服务的连结。不要说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其实真的有些时候是需要先做一些安排，先比如说很多都是一些照顾居家服务，来接送长辈啊，去一些日照中心或者一些失智的一点，对，让他们可以参加一些活动。
是，
那一方面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那也可以从中观察，诶，我的长辈或者是我的家人好像对什么活动蛮有趣的。
诶，所以傅作经理这样的话，其实照顾者是不是应该做一个笔记啦，我的意思说做一个笔记啊，日常生活有什么变化，或者诶出现哪些问题，然后再去医院就是回诊，或者是不管是救治什么的过程当中，拿着这个笔记去跟医生沟通，这样可能会让被照顾的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更完善的照顾，对吧？
其实我们在照顾的经验当中发现真的蛮个别化的。每一个长辈或者是每个就是病人，可能就真的状况都完全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要做一些观察跟笔记，其实可以让团队或者是未来的一些资源连结可以更贴切。
所以你碰过这么用心的家属，真的每次来看诊或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都拿着笔记本在跟你们做沟通的吗？
比较细腻的，
比较细腻的，
去跟医师讨论最近的一些状况的变化。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能说，那照顾困难的部分，像刚刚也讲了很多，你们在临床上面有碰过真的很照顾的这个家属来跟你们吐苦水，到底困难点在什么地方，有没有督导？
有，很多
很多。举一两个例子看一看。
我刚刚有点想先补充那个，
可以，没问题。
副作有特别提到的，因为刚刚在讲说，因为现在社区还是有很多很多很辛苦奋战的一个是照顾的家庭，那我觉得除了跟医疗这边做一个良好的配合之外，怎么样从你自己 自家在奋战的过程当中，可以在社区的网络建构一个友善的狮子招呼区也是很重要。这可以针对像有些长辈，他会固定去早上，他可能习惯出去运动，运动完可能买早餐，或是他习惯去逛市场，但是因为随着病程进展了，他慢慢的就忘了，可能去买东西忘记付钱，然后被当小偷，
哦、
或者是、
这个、我们也听过
很多例子，或者是他明明刚刚拿的是500元。老板找他钱以后，他告诉他我刚刚拿给你的是1000块。
哦，
对，
好困难，
所以有时候家属也会因为常常就是会接到摊商啊，或者是其他人，或者是甚至竟然闹到警察局了，他们才要去解决这些事情。但后所以后来有一些我们的家属朋友就真的很棒，他会一一走访拜访这些摊商，让他知道说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现在发生什么事。
就过去他常去的一些店家啦，什么先去沟通，可能他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告诉他，他买东西你给他，他少给你钱，你来跟我讲，我来付给你。所以后来像这样的长辈，他就还是可以很开心的每天如常的过他的生活。
啊，了解。我觉得这个很难，但是如果做到的话，对照顾这个失智症的患者其实是很大的帮助，就对了嘛。好好，既然讲到这个要寻求一些资源的协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两位来跟我们聊聊到底我们可以寻找哪些资源帮助我们去照顾失智的家人呢。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啊。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好好的来照顾失智的家属家人哈。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永和更新医院长照副院长许琼文，以及长照部的督导许桂云许督导哈，请两位人来分享一下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失智者得到更好的照顾。刚刚我们其实有讲了很多的原则啊，也分享一些案例啊。这个督导，我知道你们经验丰富了哈，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真正好好的照顾这个失智者，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真的把这个失智者照顾得非常好，你们觉得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参考，让可能家中也有这种需求的人可以不能说照着办，倒是可以来参考的一些方式呢？
好，其实在失智照顾历程当中，精神行为问题它真的是让大照顾者非常非常头痛。那但是你每天每天都需要跟他共存，那怎么样可以跟他共好，彼此可以比较有品质的去一起妥协度过这一天了。那我有一个很棒很棒的家属朋友，他就是呢每天大概四五点起床，那个他就看到他先生已经把行李箱呢装置了四五箱
啊，为什么
大包小包？为什么？因为他又穿越回他当年上班的时候，要各国出差，要到机场的一个情境。
通常失智者留存的回忆都是比较早期的，对不对？越近期的回记忆基本上都已经丧失了嘛。
对，他记得比较久就是长期记忆。后来这个家属呢原本都是不断的现实导向说，你都八十几岁了，早就没上班了，对不起，八十几是你说的。他就是觉得我现在就是要外出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跟他争论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嘛，对不对？
对，所以后来呢我说他们很棒的就是早上呢，好，没关系，我们去机场一样陪着他。
他真的带他去机场啊？
不是，来你听听看哦。他怎么样出门呢？女儿就配合说，爸爸，这个行李很多，我帮你寄去机场，你跟妈妈先去吃早餐。所以后来他就知道行李有被安置了，他就安心了。你不但没有阻止他出门，行李还被妥善的保护好。后来妈妈呢的责任就是带着这个先生去吃早餐，早餐吃完以后他就去搭公车，一站一站的搭，然后有一些风景区或一些比较他觉得有一些不错的点或采买的，他就跟着他这样一站，他从公车的第一站他就坐到最后一站。光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吃喝玩乐就这样度过半天。
我好像听到一个照顾失智者的一个美感，就是说顺着他的意走，即使你知道他讲的是谎话，或者说他讲的不是事实，你也不用去忤逆他，也不用去纠正他，就顺着他意走，撒一点小谎啊，也不错，感觉是这样子，对不对？
顺势的，而且又是美好的小旅程。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很棒其实真的就是不要跟这些失智者去生气啊，不要纠正他，他想做什么顺着他做啊。你用一种方式，像你刚刚讲，他要打包行李，你就帮他打包嘛，对不对？打包完他送到机场，你就骗他说我已经帮你送机场就好，反正他也不会计较嘛，对不对？好，我觉得这个案例真的很好哈。那刚刚有讲说，其实照顾这个失智的家属啊，真的是非常辛苦一件事情，所以不能够自己这闷着头干了，不能够自己独自在做这件事，一定要寻求资源。那我们知道，其实包括政府在内，还有像你们这些医疗机构也提供了一些资源可以来帮助，是不是？请这个副座也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寻求资源的时候，哪些管道可以来运用呢？
其实政府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跟长照相关的啊，打1966，那或者是在医院当中其实有一些咨询的单位或部门，像现在长照 2.0 现在进到 3.0 了嘛，有一些社区的各管中心，那甚至在门诊当中有失智共照的各管师都可以做一些协助，那他们的资源都会做一些交流。那最主要是因为像我们是地区医院嘛，那所以其实在 我们在就医在服务病人的同时，其实不是只有医疗的部分、嗯、那我们也深入社区做了很多的据点的服务、
嗯、
那其实也从就此才会发现说、欸、其实在社区当中生活方面的问题其实真的蛮多的、
欸、我记得副座来分享过你们就是设据点这件事情、欸、经过一段时间来分享一下你的成果，你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就社区上面的一些关于失智者照护的一些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你们可以好好来发挥你们这个照护专长的部分。
对，上次有来跟姐夫分享过，我们有一个叫征服共好
社区。是是是、
嗯、那当初它的设置其实跟一般的社区据点又有点不一样，是把一些洗衣的服务，然后甚至是一些准备餐食的这样的一些设备环境都建在里面、嗯、
就请这些失智患者去做这些事情嘛。 对,
对
不对，
因为他们在家里每天其实都要做这些事情、
嗯嗯嗯嗯、
那怎么样让他们在 家里面可以维持这样的功能、
嗯、
然后继续生活在家庭当中，我们就把这样在家里面可以执行操作的这样的环境搬到据点里面。
是，
所以我们的长辈来的时候，他知道第一次一回生二回熟嘛，第一次跟他说我们洗衣服呢就是要先把衣服抖、嗯、然后放进去洗衣机，那洗衣机要怎么按，要先放洗衣精、嗯、那洗完了以后呢可能要稍微晾一下、
嗯嗯嗯、
晾了以后还没有干，那我们就是烘衣服。
是，
那可是这些执行的过程其实让他们熟悉在生活的步骤，那也他们真的一开始洗衣服啊，就是大家折衣服都动作有点慢，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教他们怎么折衣服才折得整齐。
哦，
隔了大概半个月一个月，哦，每一个人折衣服跟操作的这个是效率越来越高。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不过这样问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尖锐，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据点到了社区之后，会不会有社区人刚开始是投以比较异样的眼光，或者说跟这些患者在互动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排斥感呢？你们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种问题呢？
其实还好、欸、
还好、哦、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
们
选
的点很好，就是
我们放了一个就是阿公阿嬷帮你洗衣的服务的告示牌在外面、
啊、是，
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租屋族他们是愿意、啊、拿衣服来给阿公阿嬷洗、
哦、是是是，
然后跟阿公阿嬷互动、
嗯、
也了解一下啊，这个据点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让我们的真的失智的长辈其实不会因为他失智在家里很多的工作就不让他们做，
嗯，
反而是他们想要享受那个可以自己完成这一件事的成就感、
哦、是是是，
还可以在家里面帮家人做一件事情。对，那其实对生长辈来说真的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他们是真的蛮喜悦的在这个部分。
所以对失智照顾已经不是只是照顾病患的照顾，而是在生活上面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协助，帮助他在生活上面有比较跟正常人一般无异的这个方式来生活，然后又可以让他的病症可以这样可以延缓他病症恶化嘛。
对，也越来越多除了医疗的部分之外、
嗯、
那之前是说啊，我们来社区据点来一些社会参与啊，大家互动共融、嗯、那现在更我们的征服共好基地另外一个特色是我们把生活赋能这样的概念融入在整个活动设计当中，所以长辈不会感觉他来上课、
哦、
他可能是来帮这个社区做一件事情。
是，
对，
那刚刚讲就是可能这些失智患者都还可以行动，可是刚刚也讲了失智到了后期可能有些人是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没办法行动，那到了后期的照顾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心力来做，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照顾的机构可以来提供家属这些协助呢？
如果是其实有分两个啦，如果是还是要停留在社区的话、嗯、有些他可能就是可以选择比方日照、
嗯、
或者是搭配居家服务的资源，或者是当然也有人请外看、
嗯、
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会比较期待，如果是还在社区的部分还是要让这些个案除了在居家维持定时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居家生活之外、嗯、还是有机会去多一点到比方日间照顾啊或据点参加一些课程，比较多的一些刺激跟延缓退化，而且还有社交参与的状况，就像副座刚刚提到征服的那一块，他 真的打破一般传统的那个是照顾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多的个案他来的时候呢，他反而会觉得这好多事，然后很有趣，可以很放松的跟大家融入在一起。
哦，患者也会觉得很新鲜的感觉，
对，
是不是？
他觉得不会像在家里没事做，
被困住
要发呆，天黑家人才
是。
对，那社区民众也给我们很大的回馈，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地方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也有人会搭捷运送衣服过来洗。
哦，真的，特别跑到那边去，
对，或者跟我们订一些手工饼干啊，特别活动。
了解哈，
长辈还反而会来关心，那今天生意好不好？最近有没有人来订？
那这有没有计划再继续扩大办呢？人力方面现在目前有办法负荷吗？
对，我们是一直在找怎么样把一些步骤做一些拆解啦，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模式扩散到更多人身上。
是，
当然刚刚像姐夫刚刚提到的，就是就是督导讲的居家式啊，或者社区式的一些服务之外，还有一个是机构的照顾吧，24小时照顾。可是
这个机构也蛮多的，怎么选啊？
目前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多，因为照顾相对上照顾起来负荷也蛮大的，所以有一些是失智专区专责照护机构，
哦，
那有一些是比较偏向社区形态的，
它比较是附带型的，对不对？
对，有一些是在照护对象上，
不只是照顾失智症，还有其他的长期的病患，对不对？
病有一些，
那你说有那种专门照顾失智的专责机构，就是有，对不对？
有，但是不多，
不多，
因为其实不管是人员训练啊，或是照顾的难度来讲，当然它会比较不容易啦，
是，
所以比较少投入。比较少人会去投入，
是，
对，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大部分人还是住在家里面，那如果在家庭照顾的部分可以多一点支持，让他可以留在家里面，是可以满足更多的人的需要啦。
是，好，我们今天讲那么多，其实就都是重点放在怎么样好好来照顾这个失智患者。不过最后留一点时间，我也想了解一下照顾失智患者的这些照顾者，我们要怎么照顾他呢？刚刚也讲了说，哎，这些照顾者真的是很辛苦，有时候可能压力都会比这些患者要来的大。那这些照顾者，我们要怎么让他，可以，让他照顾得更好，自己的身心上面也可以平衡，不会压力过大。
我们的确很多很多临床的照顾者都因为长期累积照顾负荷，所以其实有时候他们吃的药跟他们所累积的病真的都不亚于
失智患者。
对，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所以很重要就是不要成为孤单的照顾者，而且当你在爱这个家人陪伴这个家人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更懂得怎么样去爱你自己，你的能量你的电力才有办法去陪他走得更久。
哎，那我这样想，有没有可能由你们组织一个这种被就照护者的一个团体，可以互相这个分享，或者定期有些聚会来分享一些方法，有吗？现在有这样？
现在其实长辈在来征服的同时，其实照顾者也在旁边有一些小小的聚会，包括我们的外籍朋友们也
是，
他们也需要一些彼此的打气、充电跟一些经验的交换。
我觉得这样很好，对不对？让他们有一个讲白点，就发泄的这个对象或者发泄的地点，对不对？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啊，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一个是情绪上的抒发，那更多的是照顾技巧的交流。
对，这个更重要，对不对？
还有怎么样去做好医疗沟通？
是，好，我想照顾失智患者是一条漫长路了哈。不过既然要照顾，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被照顾人能够被照顾的好，那照顾人呢自己呢也能够身心得到平衡，好，压力不要太大，对不对？我相信这就是两位目前都在做的事情啊。好，我们这个今天时间有限，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再请两位呢来分享一下关于失智者照顾的相关的事情。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是脚的照片。 情节，能够说的都太表面，我在你的世界变成一个鲜少提及的从前。笑话说完，晚餐剩下最后的甜点，争着买单，客气像初次见面。
政府点讯叫我点击连接就能立刻领补助耶。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没有耶，那是什么？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陌生连接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审核。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金周刊创刊30周年，提出台湾最需要关注的8件事，从健康风险、财务规划、国家韧性到多元价值。即日起留言支持，并有机会抽中100项好礼。请上网搜寻《金周刊》更好的台湾，携手金周倡议，共创美好未来。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